所罗门告诉我们说，他不住在人手所住的殿里，因为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，神是把他的名片放在圣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向着圣殿祷告什么意思？因为那里有神的灵。什么时候你祷告神能听你？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当他复活以前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们从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到了那一天，凡奉我的名祷告的怎么样，就不要得到垂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神给我们一个应许，这里有一个人比神的殿更大。你看见说在这里，你看，所以什么叫这个旧约的以色列人是向着圣殿祷告，祷告就比垂听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象征说，原来我们的主是比圣殿更大的。所以什么，自从我们主复活以后怎么样呢？我们只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祷告就比较垂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奉主名祷告是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。你千万不要说我不奉主的名就好了，没有这件事。主说你们从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但是现在你们求就必得着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事实上向着那个殿祷告。那个殿是谁？那个殿不是地上的物质，那个殿不是摩利亚山那个殿，那个殿有一位是比我们的比这个殿更大的，那就是奉主的名祷告。所以我求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恳求你们，如果你们认识主的名有何等的伟大，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应当奉主的名祷告。你千万不要说这是小的件事情，这绝对不是你小的事情。因为主说有一个祷告主一定要听的，你可以祷告你不奉主的名，这是你的自由。但是问题这样，你要不要你祷告蒙垂听的？如果你要祷告蒙垂听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凡是向着这个殿祷告的一定得垂听。但是主说到了那日，你们奉我名无论求什么就可以垂听。为什么到那日？那日就是主复活的日子，那日就是他比殿更大的日子。所以那日什么日子呢？所以你记不记得，等到这个什么，那个瞎子不是在所罗门廊下吗？然后很五千人来聚集，你知道彼得怎么说？彼得说，你们以为说我们这你们以为说这个人得救就随便的吗？其实乃是奉拿撒勒耶稣的名，所以叫他起了心的，不是我们做什么的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然后他对他们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当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，起头的时候，他们找了一块石头，是匠人找到的，发现怎么样都不合适，后来他们这是多余的一块石头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把那块石头从那个圣殿山上就推下去，推到哪里去？就推到西伦溪谷里面去。所以等到后来盖圣殿盖的，这是他们的说法。那么等到盖圣殿盖到最后的时候，他们发现还少一块石头。那么有人就想起说，我们前不久不是把一块石头丢到山谷里面去吗？所以他们说，好了，我们再把它弄上来。所以他们到山谷里面，然后再推到摩利亚山上，结果发现那块石头等到最后刚好是那块石头。主耶稣用这个背景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，弟兄姊妹，当然值得我们的主来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他们最后果然把他推到山谷，我们的主在地里面三天三夜，但是感谢主，到了第三天的时候，我们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从西伦溪谷推到真实的摩利亚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成了头块的房角石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我们能建造成为灵宫，因为它就是那个房角石，它最重要的。你看见那个殿开始了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。主所说的那日，就是指说他复活的日子。到了那一天的时候，你们要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这好像是一个 blank check。 你们无论求什么，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你祷告没有得答应，因为你没有奉他的名求什么。但是主已经复活了，你要奉他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他都要垂听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他比殿更大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彼得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，但是从拿撒勒耶稣的名可以叫你起来行走。所以到了最后彼得怎么说呢？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义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五千人就是这么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，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这个就叫做说我们往下。主要把我们带回到圣殿的基础，给我们看见的不是石头，不是木头。后来到主后七十年的时候，圣殿石头一块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就告诉基督徒说，现在连所罗门廊下也可以离开。所罗门廊下不过是个原则，早期没有地方聚会的时候，神允许神造早期的教会在圣殿山所罗门廊下聚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最后神，你对基督徒来讲，你看见了，有一位是比圣殿更大的。那不止如此，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神叫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不过是影子，但是实体已经来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所罗门廊下所代表的原则是什么原则？让我们回到圣经去，让我们来问说，等到我们教会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那个原来的图样是什么样的图样？不错，今天很多的图样是谁留给我们的？是君士坦丁留给我们的。君士坦丁留给我们许许多多的东西，但是我们要问，这个是君士坦丁的贡献呢，还是神指头画出来的？人很容易受历史的影响，人很容易受传统的影响。弟兄姊妹，当你今天走在摩利亚山上，当你今天走在圣殿山上的时候，你能不能找到所罗门的廊下？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主耶稣会不会太极端了？他为什么要推翻兑换银钱的？那个不是方便吗？为什么要推翻牛羊鸽子？不要忘记，因为那个不在神的旨意的里面。所以我们的主就做了接近圣殿的工作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等到主回来以前，我们的主要接近圣殿，主回来以前主要接近他的教会。今天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问他说，他在哪里，我们也应当在哪里。感谢主，我们的主说，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。今天我们的主是站在所罗门廊下，你我站在哪里？所以但愿我们到这世纪末，等到这一年快到岁尾的时候，但愿主用这些图画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向主负责，不要问别人怎么说，不要问别人怎么做，你要问说，主啊，今天你所给我们看见一条路，但愿我们能看见说，任何比你原来的旨意，比你永远的旨意少一点的，我们都不要。弟兄姊妹，可以是辉煌的，可以是荣耀，可以是方便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整个圣殿的广场就是那么一点点地方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什么时候你站住那个地方，三千人得救，五千人得救。不止如此，你看见说，我们很自然的，主把我们握在他的手里，一双的手，其中有一只是他钉痕的手，另外一只神创造的手。当我们在这一双手里面，我们比任何人都安全，不要怕有任何的遭害，不要怕有任何的逼迫，也不要怕有任何的艰难。弟兄姊妹，这一条路是主指给我们看，所以但愿主真的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里面。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。我们知道这些话对有许多人太沉重，这些话也许要叫我们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， 这些话也许要改变我们的生，但是主啊，我们所求的是我们这些羊能听见你的声音。许多时候我们向犹太人说这话甚难，谁能相信？但是主，我们知道在我们不能，在你凡事都能。主啊，在人来看，主啊，在人来看圣殿重建好像几乎是不可能，在人来看，在你回来以前要得着荣耀的教会几乎也是不可能，在人不能，在你凡事都能。主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再一次呼召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在哪里放羊，让我们知道你在哪里行走。主啊，但愿所罗门廊下的原则能让我们对你的旨意有更清楚更透彻的认识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
阿门。